我们先同心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，我们来仰望你，来倚靠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知缺乏。你是我们的医生，以致可以医治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疾病。你是我们的救主，把我们从罪恶和黑暗里面救出来。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以致有一天我们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。亲爱主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把生命堂弟兄姐妹每一位都交在你手中。主，你最明白我们的软弱，你也最明白我们的需要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为身体软弱弟兄姐妹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与他们同在，在他们受苦的时候，主你的手按在他们身上，在他们受苦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继续的鼓励他们，帮助他们和医治他们。亲爱主，我们也为心灵软弱的肢体带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是何等的美，你是何等的好，我们却不愿意亲近你，却愿意把自己靠近这个世界，贪恋这个世界，远离上帝。亲爱主，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带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爱再次吸引他们来跟从你。亲爱主，我们也为回国的弟兄姐妹祷告，求主保守他们在国内有平安，也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再次为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通告道歉。因为这几天我只顾着今天改三点半，改三点半，改三点半，所以呢，我那个通告呢是 copy 上个礼拜蒋牧师那个聚会的那个通告。我只想到就是改那个聚会的时间，我却没有看到上面那个主日学的内容，这个礼拜开始改了，所以我都发出去了。还好有弟兄姐妹提醒我，然后我就可以改过自新了。然后希望不会给大家今天早上主日学有太大的困扰哈、啊、抱歉抱歉，真的是我的错，绝对是我的错。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个题目，苦罪悬迷。我想苦难是宗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话题来的。宗教很多的内容有没有，其中一个内容是最影响人的，就是苦罪，就是苦难。我信主这么多年，为什么我有苦难？这个人不信主，他没有苦难比我更好，那我干嘛要信呢？我信主，我生活条件很差，这个人不信主比我活得更快乐，那我何苦要信主呢？所以苦难，罪恶的苦难，苦难是宗教一个很重要的话题。在我们华人圈子当中，佛教是最容易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因为它只讲两个字，哪两个字啊？因果，就解决了。你今天得的是因为你上辈子的因，所以这一辈子你就要吃那个果，然后你就解决了苦那个苦难的问题。所以佛教徒对苦难这个问题，他们很容易解释，很容易解释的。哦，为什么我今天要受这个苦？哦，可能我上辈子做错事了，我就要承担这个苦了。那弟兄姐妹，假如你跟我也是这样相信的话呢，那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佛教的信仰，不是基督的信仰。你看到一个人生病，我们就想，哦，这个一定是犯罪了。啊，你看到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，我们第一个观念，哦，他一定是犯罪了。那但假如你有这种想法的话，那你就是一个，你比较像一个佛教徒， 多过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待会我讲下去，弟兄姐妹你都可以听到清楚一点。请大家听的时候真的为我祷告，我真的今天身体不舒服。假如蒋牧师今天在的话，我不会开车下来啊。他今天不在，我硬要开车下来要圣餐，要讲道，所以大家用祷告来托住我。我们讲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远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神的存在两方面，保罗说，第一，在我的心里，对，每个人的心里；第二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。那我不再重复了，因为我第一堂讲的已经讲过了。然后上一次我讲到，就讲这一段的圣经。假如神，我们有知道有神的存在，只是看到启示，神是存在，是伟大的，他是创造的，我们所喝的水，我们的空气，我们的阳光，都是他给我们的。但是你不晓得他是谁啊，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只是一个提款机，有没有？只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你要阳光，给你阳光，你要雨水，给你雨水，你要空气，给你空气，但可能跟我没关系了。所以圣经说他就有默示给我们，有没有？神把他自己透过圣经来默示，让我们认识他是谁。弟兄姐妹记得这两个名词，第一叫启示，刚才讲过了。启示够不够？够不够？不够。为什么？因为启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我们知道他存在，但我不晓得他是谁。所以第二有什么事？有默示。对了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神透过，上次我也讲过，神用其中一个方法告诉我们说，圣经是神的话语，他把预言放进去了，而且预言最主要的主角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基督。圣经给我们人三大的问题的答案，第一，我从哪里来？第二，我在做什么？第三，我往哪里去？我从哪里来？圣经第一章很清楚说，神创造人。我在做什么？神创造人之后叫人管理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第三，我往哪里去？因为人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有很多人，可能国内的人，当你有人送一本圣经给你，你打开第一章，可能你已经读不下去了，因为你是相信进化论的，对吧？你都读不下去。但我刚刚相反，你知道吗？我信主是我去教会，刚好我就思想这个人生三大的问题。我一去到教会，教会那个传单都帮我查经，一打开圣经，我说哦，我信了。为什么？我就是问这三个问题啊，我在找啊。我是从小在拜佛的家庭长大，我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我家里几十个菩萨，我从小在佛教的家庭长大，我读书在天主教的学校，我去到教会，第一次去教会，传单帮我查经，创世纪第一章，我就信了。你什么回事？你这么笨，这么快就信了？因为我在思考嘛，我在寻找答案嘛，我在问我从哪里来，我在问我在做什么，我在问我要到哪里去。当我这三个问题在圣经第一章到第三章找到之后，我的深信这一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我就信主了。所以我信主很简单的，我告诉你，当我在思考这三个问题的时候，去了教会就找到答案了。你说牧师，你看看别的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我读圣经之前，很多的宗教的书我都看过，没有答案呢。你说牧师，刚才你不是讲佛教吗？佛教有答案吗？佛教只解决苦难的问题，它没有答案。它有告诉你人从哪里来吗？没有啊。最第一个问题，因为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了。但我读到圣经，我就知道神创造。什么是罪？你说啊，原来呢啊，我们就犯了罪啊。刚才我讲了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那罪是什么？ 啊，大家看一下什么叫罪咯。我们华人啊，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很难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小的时候跟妈妈传福音，妈妈，我们是罪人，你有罪，妈妈一巴子打过来了，你才有罪，把你养这么大，说我有罪。那我们中国人就有这个问题 ，OK？ 我们那个罪啊，你看看圣经讲那个犯，我们是犯罪，不是犯法，知道吗？但是安省的人，多伦多的人，一定知道自己是罪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新卡，没有吗？你有新卡，你拿的你口袋带着就是你那个号码，就是你罪人新卡 ，right？ 开玩笑啊 ，OK。所以我们都叫安省的人，我们都知道自己是罪人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新 number。什么叫罪？我们不能说我跟你有，我们在加拿大的犯罪跟香港跟中国的犯罪不相同的，知道吗？犯法不相同的，对不对？你假如在香港，我不晓得国内红灯可不可以右转开车，可不可以啊？啊？国内哦，国内可不可以？可以，香港是不可以的，红灯你不能右转。加拿大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所以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法，有没有？你要守那个法。但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被造的，不能你说我说大家说我们都被造，哪有资格讲啊？那神讲了才算。什么叫罪？大家看那个定义哈，原来圣经讲那个罪是那个射箭，有没有？没有射到那个红心呐，有没有？大家玩过射箭没有？没有射到红心，中不中？不中，没有达标。那圣经讲罪就是这个字 ，OK？ 就是这个字。所以圣经讲不应该做的去做就是罪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定义，应该做的没去做也是罪啊。没去做也是罪，那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。你看十诫大家很熟悉了，头三个是不可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，不可雕刻偶像。第三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随便讲神这个字 ，OK？ 我再提醒，不要随便讲，不要随便讲神这个字。人家是拜偶像，千万不要拜，说拜偶像，人是在拜神，千万不要。他不是拜神，他是拜什么？偶像。所以不能说哎呦他也是拜神的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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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千万不要讲这个字，他是拜偶像，神只有一个，懂吗？所以不要随便讲，记得圣灵堂弟兄姐妹，谁不要随便讲神这个字，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。然后呢，后面五个也是不可以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。中间有两个应该的，应该什么？第一什么？守安息日。第二呢？孝敬父母。哎，请问哪一国不孝顺父母是罪啊？是犯法？你告诉我，没有。但是圣经的十诫就明明说不孝敬父母的，你知道当要受什么刑罚吗？把石头把他打死，因为他不孝敬父母。请问哪一个国的法是不孝敬父母会遭死的刑罚？但是圣经明讲什么叫罪，不应该做的做了，大家都知道不对是吧？应该做的不做，这个就是罪。所以我们没有拜真神，我们不孝敬父母，我们不来敬拜神，这是罪来的，不是开玩笑啊！因为这个是他定的定义，不是我定的定义，对不对？你来教会不是给面子蒋牧师，不是给面子许牧师 ，no， 我们来敬拜神，因为他定的安息日，我们就要守。安息日为圣日，所以我们家里礼拜天不打扫的 不开，不用吸尘器的。我们家里礼拜天什么都尽可能什么都不要做，为什么？多思考上帝，因为那是安息日。创世纪第三章讲最近的世界，两个礼拜前蒋牧师讲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。两个礼拜前我没有来，我在上网听蒋牧师讲到 excellent， 讲得非常好。那个第三章大家知道了是吧？神吩咐那个亚当夏娃不能吃那个禁果，有没有？他吃了。然后呢，当他吃了之后，就有什么最近的？第一，失去了纯真了，有没有？他拿那个叶来挡住嘛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真的圣经很真，真的不得了。我请问，世界上有哪种动物需要穿衣服的？你告诉我。只有什么？就人。你说牧师不是哦，我家里的小狗，我带它出去遛狗的时候都会穿衣服了。是你帮它穿衣服，它没有说它要穿衣服啊，对不对？失去了纯真，然后呢？失去了平安，怕神，听了神的声音躲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失去了承担，推卸责任。啊，不是我，是那个女人。那个女人说：“不是我，是那条蛇。”有没有？失去了爱，情侣变成怨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可以分享一点点。我在牧会里面，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很恩爱，要结婚，哎呦，他牵着手，牧师，我们要结婚了，哇，好 sweet 哦。好恩爱哦，好好哦，哎呀，好好感谢主，好，都安排婚礼了，有没有？结婚了。有一天，吵架了，怎么样？我在这个世界，我最不想见的是谁？就他。本来你每天都想见的是谁？是他。我在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家庭凌晨两三点钟打电话给我们，牧师圣母你上来，救命。那个丈夫把那个婚那个结婚证书啊啪撕烂了，好痛苦。你一辈子最爱一个人，哎呦，送他回家都舍不得，再看多一眼，再亲都一下，哎呦，每天做梦都想到这个女孩子，好爱好爱好爱好爱，怎么办？把她娶了。娶了之后，你发现有一天，这个世界你最不想见的人就是这个人，是不是很荒谬？啊？是不是很荒谬？你最爱最爱最爱的人变成你最恨最恨最恨那个人，是很荒谬。弟兄姐妹，失去了爱啊，亚当夏娃就这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假如是基督徒，我们结婚，你要爱你太太，爱你丈夫。你想一下，你以前怎么追他，现在呢？追到手了是吧？啊，没有这么热情了是吧？不应该的。我们生了小孩之后，我们生了女儿之后，我们出去玩，出去走路，我还是牵着我老婆的手的，我不牵我小孩女孩的手的。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牵着她的手，当你老的时候，你当你结婚以后你还是要牵他的手，当你老的时候你还是要牵他的手，直到有一天上帝叫我们分开我们的手，那才分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鼓励你们哦，夫妻哦，出去散步的时候要牵手哦，不要给牧师碰见你们没有牵手哦，好不好啊？不要看到哎呦牧师快快牵手，那个没有意思啦。 OK，他是上帝给你的一半，你记得你当时怎么追求， 很多人结婚之后变冷战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会离婚啊，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会离婚，不离婚是上帝不喜悦的。但是请问你现在的状况跟离婚有差别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的爱要彰显在我们夫妻当中，因为那是神创造夏娃来帮助你的，你要爱他，要疼他。失去了乐园，地受咒诅，有没有？我们就不看了。你看世界，最进了世界以后，人本善变成人本恶，人应该敬拜神，却变成人不断的指挥神，人管理世界，却变成了破坏了世界，这是罪带来的结果。可怕吗？可怕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苦难，刚才我讲了那我们因为犯了罪，所以罪进到这个世界。那弟兄姐妹，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每个当每个人的苦难的所谓的苦难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假如你问一个女人，你说哎呀，你认为最大的苦难是什么，她可能回答你什么？生小孩啊，什么啊？你问一个人刚刚生病很痛苦，好像我现在一样，你问我牧师，现在你的苦难是什么？生病啊，有没有啊？假如有一个人刚刚失业没有工作做，你说哎弟兄，你现在的苦难是什么？最你认为世界最大的苦难是什么？失业啊。每个人的痛苦的程度不一样，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哦，你这个痛苦我以前也试过了啊，不是很大，不是这么大的问题。千万不要拿你的痛苦把跟你别人的痛苦来比较，每个人对痛苦的感觉不一样的。打针就是一个最好的啦，有些人打针，我以前小的时候很怕打针，你知道吗？我非常怕打针，我50岁几十岁几岁还是怕打针。医生说要打针，我都脱裤把那个屁股给他打，我说这里肉比较多。人家说，医生说哎拜托，你50几岁你还脱裤就打你的屁股啊。我很怕打针，直到 COVID-19 改变了我的观念了。我第一次跟 Fanny 啊桂明我们去排队打针，哇好怕，我排跟他们一起，哇好怕，哇轮到你了，坐下，好怕。打完了。后来我的改变了，我跟师母刚刚相反，师母是从来不怕打针的，但是 COVID-19 以后他现在变了，最怕是打针，真的最怕打针。我现在一点打针都不怕。原来痛苦对每一个人来讲都不一定是对，不一定是同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要说啊这个事情啊，你跟师母说哎打针小事情啦，我常打针啦，你知道人家痛苦吗？你不知道，你只会讲风凉话。每个人的痛苦不一样， OK， 所以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痛苦别人的痛苦来做比较。始祖犯罪带来的结果是世界被咒诅，死亡罪的工价来死，吃了那个果就死了嘛，对。然后呢，生产之苦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没有平安躲上帝，有没有？那弟兄姐妹，我常想一个问题哦，假如哈，当天上帝问亚当，你干嘛吃那个果？好，假如哈，我们回去这个那个镜头回到那一天，创世纪那一天，好不好？假如亚当说：“哎呀，我犯罪了，我得罪上帝了。”那可能啊，就没有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了。然后亚当说：“是你给我那个女人。”上帝就问夏娃了：“夏娃，你犯了什么事情？做了什么事情？”
夏娃假如当天啊，假如啊，当天他说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拿那个果来吃啊，我那可能没有生产之苦。因为吃那个果只有一个结果嘛，是什么？死啊，你吃的时候必定死，是吧？没有讲其他的，有没有？但因为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的罪，所以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女人有生产之苦，死亡是很可怕的，真的。我们中国人呢，我们也很怕啊，对不对？但我小的时候很喜欢一个明星叫李小龙，他所有电影我都看过了。 OK， 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聊李小龙。李小龙死的时候，哇，好难过。你知道他多33岁的死了，哇，在那个电影界，在整个华人圈子，李小龙是了不起的哦，有没有？33岁。还有一个人大家很熟悉的邓丽君，有没有？哦，那时候我在台湾呢，42岁。我记得邓丽君死那天，我们在台北有一个会友，我们在刚好在一个会友家吃饭，男的弟兄回来了，一回来他进门口都哭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弟兄哦，啊，哭，我跟圣母到现在还记得。我们说干嘛干嘛，邓丽君死了，好难过。因为当时好多人喜欢邓丽君的，真的。还有另外姓邓的先生是谁啊？邓小平，一个大邓小邓嘛，是吧？记者有一天访问邓小平，他说，请问邓同志，假如香港回归那天，你会去香港看吗？我假如可以的话，我就去香港走一趟，我想97月以后我就看一看我们的地方。但邓小平在1997年2月19号就死了，再过5个月他就可以看见了。生命掌管在你手中吗？一个伟大的工程师邓小平同志可以掌管多少人的人口的命运，却不能掌管自己的命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死亡是很可怕的，所以我们很华人很不喜欢去殡仪馆，很不喜欢去墓地，有没有？其实殡仪馆墓地多去啊，看看那个墓碑写的字，你就会珍惜你的生命。不一定是年纪大的才走的，很多很年轻的走的。所以不要怕讲死这个字，很多人怕讲死这个字，知道吗？我在台湾的时候，他们车牌啊没有死这个字的。 OK，然后我在香港的时候呢，我住13座啊，单栋大楼哈，旁边的大楼应该是几座啊？14嘛，但不好听啊，14，广东话14，这你一定死，你一定死啊！所以他就把它叫成13A座，然后在旁边15座。23座旁边叫23A座，然后23A座旁边叫25座。但奇怪，他有4楼啊。人家问你，你住几楼？难道你说我住3楼，楼上5楼楼下吗？我们尽可能避开这个字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讲死这个字，哎呀，不好听，不好听啊！特别过年的，不要提，不要提了。哎，你以为讲了就会有吗？假如讲了就有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不，姐妹就不要去做美容啦。多讲，每天打开镜子一看，讲20遍，我美丽，我美丽，我美丽，我美丽，我美丽，然后你就会自然美丽，因为多讲就会有嘛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死亡真的是很可怕的。你看看这几个痛苦，苦不苦？生离死别是最痛苦的。我很怕离别的，因为我爸爸爷爷是海员，从小最怕的就是他们要离开家里上船，好难受，好难受。当我们大了，回香港，女儿留在加拿大，好苦，也是离别，痛苦。我那个痛苦是从小，因为爸爸爷爷跑船，不能常跟我们在一起，好痛苦。每次他们走都很痛苦，到现在我还是怕生离，死别我反而不痛苦。我爸爸过世走了，你想不想爸爸？我说我不想，因为我爸爸现在去的地方比这个地方更好，干嘛担心他了？除非他下地狱，我担心，但我爸爸肯定上天堂，但我怕什么？我还担心什么？上帝帮我照顾我爸爸多好，好得无比，对不对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我来讲，生离比死别更痛苦，对我个人来讲，就是因为我有我的背景，知道吗？死亡生产之苦，汗流满面，这是我们祖先带给我们的。 OK， 好，第二，除了祖先亚当夏娃给我们的带来的苦难之后，第二来源是什么？人类自己要负这个责任呢、你种什么你要收什么，对，我懒惰我穷，有一天你穷了就不要说哎呀我为什么没有吃饭呢，没有饭吃啊，哎我为什么这样啊，平常不好好做运动，老了把存的钱来治病，有没有？就问了，哎呀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多病，你问自己为什么你年轻的时候不做运动啊？ OK， 犯罪就染上很多病毒，有没有？怀孕，我也见过这些姐妹啊，怀孕的时候随便吃药生小孩有问题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贪心，我们贪吃啊，那个水果明明是夏天的水果，现在呢冬天都可以吃到啊，你不要以为好事呵呵呵，他改了 DNA 啊，神的一 DNA 设计是这样这样，夏天才可以吃，哎，我们现在每个月都可以吃，你以为我们哇、哦？你看我们人类了不起哦，你要小心哦，不要说了不起哦，你种什么你要收什么，只是因为我们贪吃嘛，不希望只有夏天可以吃，冬天也可以吃嘛，就把它改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真的战争饥荒，有没有？有一年我在台湾，他把很多那个鸡蛋呢、全国很多鸡蛋，他怎么样？他把所有鸡蛋都打啪啪啪啪打碎了。为什么？他假如我们把那个鸡蛋推出市场的话，那市场的鸡蛋就降价了，我宁愿把那个鸡蛋全部打碎了。饥荒，人家连鸡蛋都没有得吃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呢？所以不要随便问上帝，要问自己人做什么。四川地震死人最多的地方是什么？不是地震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豆腐渣工程，有没有？大家知道了，不是我讲的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是吧？那个地震带来的本身不是那个灾难了，本身在地震带你建那个房子是豆腐渣工程，害死人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苦难第二个来源要问我们自己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第三，也有可能是上帝的安排，是奥秘。圣经讨论苦难不是用一两章圣经来解释，他用了42章约伯记来讲。 弟兄姐妹，你们看到我跟你们讲，叫你们看第一、第二章吗？好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。大家手上有程序表，可以看一下。我们不读前面那一段的经文，那个约伯是很有钱、很有钱、很有钱的人啊。然后呢，你看这段经文第六节，有一天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来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有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吗？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弟兄姐妹，约伯记的第一，整个事情主动的是谁？是谁啊？是上帝，不是魔鬼。上帝问撒旦，你在干嘛？你有没有去看那个人？主动权不是撒旦，主动权是神。有没有看到？弟兄姐妹，你假如看到这一点的话，你心就可以安了，因为没有上帝的允许，苦难是绝对不会临到你的身上的。你看这个人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辜啊？你不是四面上的篱笆围着他的家吗？并他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是你赐福给他，他的家产在地上也多，并且伸，你试一下，你伸手毁坏他一切的话，他当面都会丢弃你。耶和华就对撒旦说，好吧，凡他所有的你都可以拿走。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了哈，他那个产业没了，牛羊没了，甚至儿女呢都死了。还不止哦，你假如看圣经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呢，有一天，又有一天了、啊、那个我们没有打下来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有一天，神的众子又来侍候，也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那个撒旦又在其中。耶和华就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来，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就问撒旦说，你有看过我的仆人约伯吗？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然气我，你激怒我，我给你毁坏他所有的东西，你毁掉了，他还是这么爱我、啊、魔鬼怎么说？哎呀，人以皮代皮、啊、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存生命。上帝啊，那是身外之物哦，他的家产，他的牛羊，他的奴婢，他的儿女，都是身外之物。你试一下在他身体上做工作，他当面都丢弃你了。神说，好，留他生命，他身体交给你，不能伤害他的生命。然后魔鬼叫约伯怎么样，长了一身大疮，有没有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拿那个瓦片刮自己的身体，很痛。因为土地、牛羊、奴婢、儿女是身外之物，不够。魔鬼说，你假如伤害他的身体，你试一下当面就离开，就丢弃你了。神说，好，你要保存他的生命，其他交给你。魔鬼又来搞约伯，但约伯没有，圣经说约伯从来不以口犯罪。弟兄姐妹，人最容易犯罪的就是我们的嘴巴，上次蒋牧师讲过了。但圣经讲约伯没有，然后才有今天的经句。大家看一下你的经句，周报有写，那个经句是什么？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在这一次世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为什么讲这句话？ 当约伯的土地、财产、儿女全部都没了，魔鬼再来一次攻击他的身体。然后呢，他旁边有一个爱人，他老婆啊。哎呀，约伯，你干嘛这么正直啊？你放弃上帝吧！哇塞，约伯好痛苦哦。约伯说：“你这个妇人，我们在神里面蒙福得福，得这么多恩典，现在在神手里面受苦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”然后第三章开始，时间关系我们不会看。第三章开始什么？他三个朋友来看约伯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开始跟他讨论。啊，其实这三个朋友很好啊，跟他坐在一起坐几天啊？坐了7天哦，不讲话。约伯很痛苦，拿那个瓦片。他们三个朋友不讲话，7天以后忍不住了，他讲话了。约伯说：“哎呀，上帝，为什么我的身体我就……”那三个朋友说什么？约伯啊，你是不是犯了罪啊？约伯说：“不是，我没有犯罪，我不应该有，我不是犯罪。”是，你可能不知道你犯罪。然后呢，这三个朋友一直说：“约伯，你犯罪，你犯罪，你犯罪。”因为他们认为苦是从哪里来啊？罪而来。你想清楚了，有没有漏掉啊？没有，我真的是没有。有了，你不要自以为意了，你肯定犯罪了。没有，又不说没有，我没有犯罪。讲了多少章，你知道吗？从第三章到37章，34章的里面，这三个朋友一直说约伯。你犯罪，你犯罪，你犯罪。假如你不犯罪，你今天不会有这个结果。告诉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听过一些基督徒讲的这话吗？我是基督徒，我这么爱主，为什么有苦难？听过没有？听过没有？这句话，刚才谁讲过这句话？谁讲过？谁讲过？撒旦也是这样讲啊。上帝啊，他爱你，你以为无缘无故啊？因为你保护他嘛，他就没有苦难了，他没有苦难就爱你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问上帝：“上帝啊，我为什么得这个病？”我最怕人讲这句话：“我不应该得这个病，为什么你不应该？别人应该，你不应该，为什么？”别人是活该，你是不应该，是吧？我爱主哦，我每个礼拜去崇拜哦，4点改了，3点半我准时到啊。我怎么会？为什么会有疾病？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困难？这句话谁讲过？刚才我讲谁讲？撒旦你讲过了。你试一下，把那些好处拿走，他当面就丢弃你了。然后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听过这种话。哎呀，他这个人这么好人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灾难呢？是吧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谁讲过这句话？这三个朋友啊，你犯罪就有这个结果。OK， 我凭这个结果知道你犯罪。约伯说：“冤枉啊，我没有犯罪啊。”因为圣经形容约伯是一个什么？完全正直，而且第一章讲他3次，他是完全正直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苦难的来源，第一是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带给我们的结果；第二，我们人自己种的就要收什么。OK， 你现在有钱，可以吃好的，干嘛不吃好的呢？干嘛要省钱呢？特别我们当中老人家，不要省了 ，OK？ 省钱的人真笨呢。哎呦，我省了留给他们，留他们干嘛要留给他们啊？他们有他们的本事，不要留给他们，自己要花光，死的时候剩下几块钱就好了。 哎呦，这个省那个省那个省，又不舍得吃那个不舍得吃，然后吃咸鱼，吃剩下的菜啊，吃那个啊很便宜的东西，吃坏身体，谁可怜你啊？好，老人家哈，不要这么笨哦，好好花钱，吃好的，一起去饮茶，好。最笨的，最笨的父母，就是把钱留给孩子的父母，不是我讲的，传道书讲的。你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，不舍得花的钱，你交给你的儿子，他一天把它花光了，你不是笨蛋是什么蛋啊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需要为他们留，不需要为他们留啊，好好为自己身体，好，要吃好的，不要省钱，也不要乱花钱。我不是叫你哦，今天牧师叫我们乱花钱，不是，不要乱花，不要乱花钱，也不要省钱，吃要吃好的，那才有健康。去玩，开开心去玩，啊，哦，一起去检查，去检查。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也是啊，小组活动之后吃饭，他每次都不去的，就是要省钱，省了最后一生病。小组之后就吃饭，是小组活动一起享受的时间。传道书说，人可以享用自己赚来的钱，那个是好的，是福气来的。OK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苦难来到我们当中，不要问，别问上帝。OK， 要问自己要负什么责任，懂吗？看到人家受苦，不要说哎呦他一定犯罪了 ，No， 当你这样讲的话，你就说。那三个朋友就这种话了，我们受苦啊，不要说你们，我许金根啊，有一天受苦了哈、啊。你说哎呀，牧师干嘛会受这种苦？你不要讲这句话，你当你讲这句话，你记得这句话谁讲过？撒旦讲过，记得吗？受苦就受苦了 ，OK， 上帝给我们的嘛，是吧？假如上帝给我们的苦难试炼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最后那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《哥林多前书》10章13节，准备，请。苦难是从始祖亚当夏娃来的，苦难是我们人类自己种的果收的。第三，假如是上帝给的，约伯是没有犯罪的，约伯肯定是神给他试炼的。假如是上帝给的话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，看到吗？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哎呀，我这个苦难是上帝给的，到一个地步忍受不住了，上帝就开路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何等的蒙福，因为我们知道苦难不一定是始祖亚当夏娃给的，也不一定是人类种的，可能是我上帝给我的试炼。我在讲，在受苦的时候千万不要常问上帝。911那个飞机砰炸到纽约大楼的时候，很多美国的人就问，哇，上帝啊，为什么我们大楼会被炸？你在哪里？你平常你为什么不问上帝在哪里？有苦难来了你就问上帝在哪里？你不问自己，美国这么多敌人，所以叫我做美国51州我才不要。这么多敌人有什么好处？加拿大是个和平的国家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不点头啊？你们要做51州啊？哦，这么多敌人，你不问，哎呀，我们啊，得罪很多国家，人家来对付我们，对不对？干嘛问上帝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在苦难的时候问自己要承担什么。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。
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但愿今天我们看到约伯记的时候，我们再次思考苦难的来源，让我们更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。主啊，我们当中有人在受痛苦，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去面对苦难。主啊，不一定要叫这个苦难拿走，但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力量去面对。主啊，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